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此时此刻，在美国最顶尖的人工智能模型，就是最底层那个代码里，其实正潜伏着一根几乎隐形的数字半码锁。
没错，一根时刻在暗中巡视的半码锁。
对，它不为别的，就是一旦发现屏幕前的你，刚好在上海或者是乌鲁木齐，它就会立刻触发警报。你要知道，这不是哪部赛博朋克电影里的开场，而是过去几个月里在我们真实世界发生的那种极其残酷的底层算力绞杀战。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剖析对谈，这些内容绝对会颠覆你对当下全球科技格局的认知。
确实如此，因为当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可以说是摧枯拉朽般跨越国界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的会以为这个世界正在变平。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刚好相反。今天我们有一份信息密度极高而且非常硬核的独家资料，是由京津镇吕氏特别为我们提供的。在今天的对谈里，我们的任务就是带你穿透那些新闻通稿的迷雾，去看看中美顶尖 AI 企业之间正在上演怎样惊心动魄的互相渗透，
还有好莱坞光鲜亮丽背后的那种令人咋舌的双标操作。
对，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聊聊中国是怎么默默定下那种突破预期的十万台人形机器人量产目标的，以及在这场地缘政治和技术的狂飙里面，狂赚了将近89000亿韩元却又如履薄冰的韩国半导体巨头们。
其实每一条线索单独拿出来都足够让人震撼了，但是如果你把它们像拼图一样咬合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其实都共享着同一个极其严酷的底层逻辑。
没错，那么我们来拆解一下。首先，我们就从这场算法世界里的真实间谍战开始，这可以说是一切列的导火索吧。资料里提到，阿里巴巴突然宣布，从7月10号起全面在内部禁用 Anthropic 的 Cloud Code，
然后强制所有员工转用自研的平台 Coder。
对，我一开始看到这条，我还以为，这就是个归常的内部软件迭代嘛。结果原因竟然是在4月份的 Cloud Code 版本里，被安全人员挖出了所谓的中国探测代码。这个探测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总不能是简单看一眼 IP 地址吧？
远比看 IP 地址要深得多。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这段隐藏代码它会在极深的系统层级去偷刀检查用户设备的本地时区，看看是不是亚洲上海或者亚洲鲁木齐。
哇，直接查本地时区。还没完，如果它检测到异常，它还会把代理的 URL拿去跟一个特定的中国域名列表做交叉比对，而且最可怕的是，整个过程运用了隐写术。
隐写术，这是不是指那种？
就是不可见的系统提示词篡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在文本里嵌入了人类肉眼根本看不见的零宽字符或者 Unicode 的控制符。
也就是说，机器和系统在后台疯狂进行通信，抓取数据。而坐在屏幕前的工程师看到的只是一段再正常不过的代码补全建议。
没错，探测被伪装的天衣无缝，这表明 AI 模型本身现在继承了科技间谍探测你的工具，同时它也成了被窃取的目标。
这太疯狂了。不过 Anthropic 这边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们就轻描淡淡的辩解说，这只是一个为了防止账户滥用的所谓实验，而且7月1日就已经把代码移除了。
那个借口确实很牵强，
但是他们转头在6月10日给美国参议院的一封信里却爆出了一个惊天猛料，他们指控阿里 QN 实验室的相关账户在跟 Cloud 高频互动。
是的，而且不是普通的互动，他们通过追溯发现，有大约2.5万个跟 QN 相关的账户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跟 Cloud 进行了高达2880万次对话。
我的天，2880万次，他们图什么？
他们的核心诉求其实就四个字，模型蒸馏。
模型蒸馏，这听起来好像是在提纯什么化学物质一样，但在 AI 领域，这就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剽窃或者说模仿机制，对吧？
确切的说，这是一种捷径，你不需要从头开始喂给 AI 海量的原始数据，你只需要把最聪明最昂贵的模型，比如 Cloud 的输出结果，直接当作教科书去喂给你的小模型。
这简直就像是两家全球最顶级的餐厅在竞争，如果你想抄袭对方的秘制菜谱，你现在不再是派个间谍去后厨偷配方了。
哈哈，现在的玩法变了。
对，你直接找了25000个临时工， 伪装成普通食客，每天去对方餐厅点1000道菜，然后你不仅吃，你还用微距摄像头记录下他们每一道菜的温度、摆盘和色泽，最后把这些数据喂给一个机器学徒，让他直接复制出大师做菜的直觉。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完全抓住了机制的核心。而且《华盛顿邮报》后来的研究也确实证实了 Q-Fin 的某些输出的确带着模仿 Claude 的痕迹。当然，我们客观来说，这并不代表只有一方在这么做，而是大家都在互相防备。
但我有个疑问呢，如果中美两国最顶尖的科技巨头现在都在把精力花在互相装窃听器、互相提防上面，这会不会反而严重拖慢全球 AI 商业化的进程？毕竟大家现在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短期内肯定会产生巨大的摩擦成本。你想想，对于像韩国或者欧洲这样的第三方国大企业来说，你现在用任何一方的工具都必须重新做极其严苛的安全审计，因为谁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藏着隐血术。
确实，你根本不知道底牌是什么。
但是从宏观层面看，正如金晶正律师在资料里敏锐捕获到的，这种极端的不信任和技术封锁反而倒逼出了一种极其可怕的内生动力，特别是在底层硬件上。
没错，这就自然而然地把我们推向了第二个核心现象，逼出来的独立自主。当我们普通人的注意力还在关注软件互掐的时候，中国其实已经在底层算力上完全了惊人的跨越。你看美团刚刚开源的那个 Longcat 2.0 模型，
1.6 万亿参数的那个，
对，参数量高达 1.6 万亿，他在那个 SWBench Pro 的测试里面拿到了 59.5 分，直接超越了 GPT-5.5。但我真正在意的，其实不是这个分数。
你在意的是它的硬件底座，对不对？
完全正确。简报里特别强调，这是业内首次在 1.6 万亿这么庞大的规模下，从预训练到推理的全过程，完完全全是在50000张中国产的 AIC 芯片上跑完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点。
因为过去我们总觉得要训练万亿参数，非英伟达的 GPU 不可吗？这个 AIC 到底是个什么神仙硬件？它能直接替代 GPU？
我们来稍微厘清一下， GPU 也就是图形处理器，它就像是一把顶级的瑞士军刀，什么都能干，非常通用。但也正因为通用，它在做特定 AI 计算时会有很多冗余的能耗，
就是不够专注呗。
对，而 AIC 呢，也就是专用集成电路，它更像是一把专门为某种秘密手术定制的纯钛手术刀，它的物理电路就是为了跑这种特定的 AI 算法而蚀刻上去的。
也就是说，它一旦被设计出来，就只能干这一件事儿，但干这件事儿的效率极高，对吧？
没错，过去大家不敢轻易留片自造 ASIC， 因为 AI 算法更新太快了，怕一出厂就落后，所以宁愿用 GPU。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在拿不到最先进英伟达 GPU 的极限施压下，中国企业硬生生通过优化底层架构，在国产 AISC 上跑通了。这意味着他们找到了绕开美国硬件封锁的实质性路径。
是的，而且这种被倒逼出来的软硬件突破，不仅体现在底层算力，还直接溢出到了应用端。比如字节跳动7月3日发布的 CDance 2.5，
哇，那个真的是个完美的例子。单次生成30秒原生的 4K 无缝视频，直接一镜到底。然后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这个技术直接扯出了好莱坞极其虚伪的一面。
好莱坞的这种双标确实是这份资料里非常讽刺的一环。今年2月份的时候，包括迪士尼、网飞、索尼在内的5大制片厂还义正辞严，唯有以侵权为由，公开向字节发上警告信，
各种大噪声势说要抵制嘛。结果呢，才到了7月份，诉讼没赢了不说，好莱坞的内部员工反而被爆出正在偷偷使用 CDance 2.5 的 API 来生成特效素材。
对，而且使用 API 和普通人玩网页版 AI 的区别非常大。
这正是我要问的，区别到底在哪儿？
API 是企业级的直接数据通道，好莱坞员工用 API 意味着他们是把未公开的绝密剧本，甚至是独家的视觉资产，直接通过云端管道输入到了字节跳动的服务器里去进行计算和渲染。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好莱坞的高管们，他们真的不知道，当这些绝密 IP 通过物理 server 在中国境内，且受中国国家情报法管辖的 API 传时，面临的数据风险吗？为了省下那几百万的特效费，他们是不是正在主动把核心底盘交出去？
这恰恰印证了京津镇前国会议员那句一针见血的评论，就是技术跨越国界，但规则被困在国内。
这句话总结得太到位了。
是的，在商业利益面前，意识形态的壁垒往往不堪一击。当资本面对这种能把特效周期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天，成本削减 90% 的顶级工具时，他们根本无法拒绝。只要存在技术代差，资本总是会找到暗度陈仓的办法。
太真实了。而且当我们在云端看着中美企业互相渗透，看着好莱坞偷偷摸摸用 API 的时候，这份资料狠狠地把我的视角拉回了地面。
物理世界的 AI 大爆发。
没错，软件 AI 的成熟正在迅速降临到物理世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从工厂到街头的钢铁大军。
如果你觉得大模型只是在屏幕里跟你聊聊天，那你就完全错判了局势。在最近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工信部官员干小斌宣布了一个爆炸性的目标，
今年的产量预计将突破10万台。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真的反复确认了几遍，因为资料里写着去年全人类的全球出货量加起来也才1.7万台，连摩根士丹利对明年的预测也不过才5万台。中国这相当于直接要把全球产能拉爆啊。
这绝对不是一句口号。目前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AI 普及率已经突破30%了。更震撼的是需求端，国家电网今年正豪掷68亿人民币部署机器人大军。
68亿，这能买多啥机器人？
里面包括了5000台巡检机器狗、500台人形机器人，还有3000台双臂机械手。这也直接催生了资本市场的狂欢。比如宇树科技，仅用104天就创下科创板最短过会记录，估值直冲40亿人民币。
但我仔细一想啊，这10万台人形机器人加上几千条机器狗，他们总不可能靠工厂里的普通 WiFi 来控制吧？这些钢铁大军的神经系统究竟是怎么建立的？
这就涉及到了极具前瞻性的基础设施布局。工信部等8个部门已经发布了路线图，到2030年要铺设50000个 5G 行业虚拟专网，更关键的是 6G。
中国电信目前在 6G 专利占比上高达40.3%，全球第一，对吧？
没错。如果说 5G 是为了让你的手机看视频不卡，那么 6G 的底层设计逻辑就是把 AI 和极低延迟的通信深度绑定，它是专门为海量的物理机器人提供实时编辑算力和蜂群协同网络的。
哇，这就等于构建了一个覆盖整个工业区的巨大数字蜂群，而且维持这个大脑运转的算力成本正在发生质变。资料里提到了 DeepSeek V4 即将推出首个类似电费一样的蜂谷 API 定价。
这个概念非常前卫。
对，比如早上9点到12点这种业务高峰期，算力价格翻倍，闲时就极度便宜。 AI 算力真的变成和水电一样成为按波峰波谷计费的基础设施了。但是就在 AI 彻底工具化的同时，资料里提到的另一项监管政策却让我感到极度矛盾。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7月15日生效的 AI 拟人化服务管理办法。在这个新规下，阿里和字节被迫紧急下线了有去序情感交互功能的 AI 智能体，也就是 Agent。
对，就很费解。Agent 就是那种具有自主规划能力，能模拟人类角色跟你聊天的 AI。 我们一边在物理世界里疯狂砸钱制造10万台像人一样走路干活的钢铁大军，另一边却在软件层面用监管铁拳严厉禁止 AI 拥有情感交互。
这种反差确实很大。
那么像 UB 选 U1 这种主打家庭陪伴的机器人，以后是不是只能变成一个会走路的木头人？政府这套组合拳是不是在刻意创造一个绝对理性但毫无感情的钢铁劳工阶层？
政策背后的逻辑其实极其冷酷且清晰。关闭持续情感交互是为了防范 AI 过度拟人化带来的社会伦理风险、情感依赖甚至金融欺诈风险。这和工厂里只需要高效干活的10万台机器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就是要划定一条红线呗。
对，监管层在刻意引导 AI 走向纯粹的工具化，以提升生产力， 严防它走向人格化，引发动荡。
也就是说，你可以拥有人类的身体去搬砖，但绝不能拥有人类的感情去共情。这确实解决了我对监管矛盾的疑惑。不过，不论是造这10万台机器人，还是在 ICIC 上训练大模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
对，数据吞吐量的海量榨取。
没错，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今天深度剖析的最后一块版图，这场 AI 盛宴背后的终极军火商，以及走在钢丝上的韩国半导体巨头。
这是整个产业链最命脉的一环。我们来看三星电子二季度的财报，它的营业利润创下了89.4万亿韩元的全商业新纪录。
89.4万亿韩元？
对，同增长了整整19倍，甚至超越了如日中天的英伟达一季度的利润。
这简直就是一台印钞机呀！但这中最让我费解的现象出现了，三星交出这么一份史诗级的财报之后，当天股价居然收跌了 6.9%。 赚了这么多钱，市场到底在恐慌什么？
10万台人心肉搏，与三星的89.4万亿韩元利润在当下是完美的互补关系。
中国疯狂制造基础建设，韩国就疯狂出手维持算力的高端内存。
没错，但市场的恐慌在于，在半导体行业，你今天的暴利马上就会被明天的巨额资本支出，也就是 CAPEX 给吞噬殆尽。
这个资本支出主要耗在哪些具体的技术上？
两个吞金兽， 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封装。为了解决 AI 计算的数据传输瓶颈， HBM 要求把内存芯片像盖摩天大楼一样垂直堆叠起来，
然后紧紧地贴在处理器旁边。
对，而先进封装就是要在微米级别上把这些极易发热的组件连接在一起，还不烧毁，这需要极度昂贵的设备和无止境的试错成本。
懂了。资料里还提到了一个平常很少听到的元件，叫 MLCC， 就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它的价格连续4个月暴涨了50%到60%，这又是个什么东西？
你可以把 MLCC 想象成电路板上的无数个微型水坝。 AI 伺服器的功率极大，电压波动极其剧烈，如果没有这些水坝来瞬间储能和释放调节电压，那些昂贵的 GPU 瞬间就会被烧毁。
哇，所以一台 AI 伺服器对 MLCC 的需求量是传统伺服器的2到4倍。整个 AI 狂飙正在疯狂推高每一个毛细血管的供应链成本啊！
完全正确，
这就解释了股价下跌的原因。市场还怕三星赚来的这89万亿转头就得全部填进 HBM 和 MLCC 扩产的无底洞里，而且这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资本赌场。资料里对比了中国的寒武纪，市值刚冲破1亿人民币，2天之内就能蒸发1400亿。
这也是为什么另一家韩国巨头 SK 海力士的操作就显得极具深意了。他们7月10日直接去了纳斯达克，通过 ADR 上市狂揽了29亿美元，打破了当年阿里创下的外企赴美上市记录。
拿这么多美元去干嘛呢？
他们明确表示，这笔钱将重仓投入韩国本土的龙银半导体群景，并购买最顶尖的 EUV 光刻设备。但本质上， SK 海力士这是在进行一场豪赌式的对冲。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让我想起一个极其凶险的画面。韩国的这些半导体巨头占据了韩国 KOSPI 股市近一半的市值，他们现在其实是踩在两块正在漂移的大陆板块中间。
没错，一只脚踩在中国庞大的渴望实现存储芯片自给自足的市场里，
另一只脚呢，则急切地踩向华尔街，用美国资本来对冲中国市场的集中度风险。如果有一天地缘政治的撕裂逼迫他们必须把一只脚收回来，韩国经济的护城河真的还能撑得住吗？
这也是金京镇前国会议员在资料中留给我们的终极警示。目前的互补只是技术代差带来的短暂蜜月期，当中国的硬件自给率彻底突破临界点，或者制裁逼迫供应链脱钩，这些走在钢丝上的巨头必须为那一刻准备好足够的美元救生艇。
哦，今天的信息量真的是直接拉满了，从算法底层的隐形代码聊到好莱坞的秘密通道，再到10万台钢铁大军和芯片赌局。非常感谢你的专业拆解，也再次感谢金京镇律师为我们提供的这套极其硬核独家视角的深度资料。
不客气。
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脉络， 物理世界中 AI 基础的普及速度和算力的狂飙，已经远远将人类现有的国际信任机制甚至商业规则甩在了身后。不管是中美的模型互探，还是日韩的供应链拉扯，这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比拼，而是生存策略的问题。
没错，当信任崩塌的时候，技术不仅是桥梁，也会变成最高效的武器。
确实如此。那么在今天的最后，我想抛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一个基于今天讨论顺理成章的延展思考。今天我们聊到中美企业都在用代码探测对方，用虚假账号去征留窃取对方的模型能力。
对。
但这一切目前还都是人类工程师在后台下达的指令。可是如果你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想，当未来的大模型变得越来越自主，也就是具备了极强的 agentic 特性之后，当他们被赋予了自我进化提升参数的 KPI，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假设。
是的，未来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不再是人类去下令窃取，而是 AI 系统为了完成自己的目标，自发地去寻找漏洞，对其他国家的网络和顶尖 AI 模型展开数字间谍活动？如果是 AI 自主决定去窃取算力和配方，到时候我们又该去制裁谁呢？期待你带着这个疑问，继续对这个高速运转的世界保持好奇。这不仅是一场深入的知识探索，更是为你量身定制的思考契机。我们下次深度剖析，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